拜登英国首相先后出访以色列，中东动荡加剧。拜登抵达以色列，力挺话医院遇袭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所为。中共国防部长新人选是谁？一带一路峰会，普京降级变小弟，习普密谈会影响中东局势吗？台湾总统候选人竞选办关公刀掉落，引两极解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虽然以色列目前暂停了对加沙的地面围攻，但以哈紧张局势仍然持续升级，尤其是加沙医院爆炸，多国驻黎巴嫩使馆遭到冲击后，令人忧心战争更能会进一步扩大，为防止以哈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到访以色列并展开外交斡旋。请听报道。
10月18日，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和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到机场迎接拜登，这个是拜登今年第二次前往冲突地区。今年2月，拜登在战火中访问了乌克兰，以声援基辅抗击俄罗斯的入侵。以色列当局还推出了最高规格的保安措施。特拉维夫市中心是处于封锁状态，几百名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高峰会场边布置了路障。 CNN 指出，拜登希望借着今次访问展现坚定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同时敦促以色列想办法缓解加沙走廊的人道危机。拜登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时候，对加沙医院昨日发生的爆炸深感悲痛和愤怒，但表示这个不是以色列做的。他说，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这个应该是另一边做的，不是你们。在10月17日晚，加沙一家人员密集的医院发生爆炸。媒体报道说，有多达500人遇难，包括患者和躲在医院里面认为医院安全的人。事发之后，巴勒斯坦官员指出爆炸由以色列的空袭所致。以色列军方就指这个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火箭炮发射失败的结果。拜登还告诉内塔尼亚胡知，华盛顿将提供以色列在今次冲突中一切自卫所需要的资源。拜登还谴责哈马斯在突袭以色列的行动中攻击很多平民，这一种暴行比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还要差。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拜登还计划会见以色列急救人员以及哈马斯入侵以色列时候的遇难者和被劫持人质的受害者家属。据美联社报道，拜登原本亦计划访问约旦，但是因为加沙医院爆炸事故，约旦取消了和拜登的峰会。据传英国首相辛伟成可能在19日出访以色列和约旦。美联社认为，拜登此行将在动荡时期考验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极限。
美国总统拜登18日造访以色列，展现两国团结，他支持以色列的讲法，指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是袭击加沙一间医院的凶手，还批哈马斯只会带来苦难。请听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展开会谈之际的时候表示，我对昨日加沙一间医院遭到轰炸深感悲伤和愤慨。照我来看，这件事看落是其他团体造成的，不是你们。他说，但那边有太多人，很难确定，所以我们必须克服很多事。就在拜登访问中东的前夕，加沙市一间医院在17日遇袭，造成几百人死亡。这个是以色列连日空袭以报复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7日跨境突袭以来死伤最严重的单一事件。由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卫生当局表示，这波轰炸造成200至300人死亡，是以色列对这个地区最新一波空袭所导致的。以色列军方则谴责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指称呢个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火箭失败造成，强调以色列将会提供证据。拜登表示，我哋必须记住，哈马斯并唔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而且只会带嚟苦难。他亦说鼓励内塔尼亚胡确保救援能力，协助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路透社报道，拜登亲自造访，展现对以色列抗击哈马斯的支持。不过在加西院遇袭之后，阿拉伯国家领袖取消参加拜登原定的后续访问行程。拜登原定行程的后半部分将去约旦首都安曼，和约旦、埃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领导人举行峰会，以加强对加沙的援助，并且避免战争扩大。
自8月29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就未曾公开露面，在大众视野中消失。这种无缘无故、无踪无影的消失，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版本不一。近期又传出一个将有人接任李尚福的最新版本，请睇报道。
一贯睇重政治仕途的李尚福，九月以来出人意外地多次缺席中共重要会议，尤其是中共高层亮相的关键时刻。在9月28日举行的中共庆祝十一招待会上，李尚福和国务委员秦刚都缺席没现身。自从新一轮整治贪腐行动的大清洗开始之后，不少中共官员落马被调查，而李尚福突然失踪，公众推测他可能已经落马被调查。至于谁将会接替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这个职位，外界有多个版本传出。最新的版本说，习近平的军中亲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最有可能接替李尚福，而何是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根据公开信息显示，何卫东1957年5月出生，江苏东台人，1972年12月入伍，197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军上将的军衔。中共官媒10月13日对外宣布，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将在10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今次会议是关乎中共官员政治生涯的重要会议。会议的议程包括审议有关人士的任命和罢免。因为李尚福已经失踪接近两个月，外界关注会议是否会通过新的国防部长任命。香港明报10月18日引述消息说，66岁的何卫东在去年中国举行的20大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跻身中央政治局。明报表示，中共军方为求稳定，不排除由何卫东接任新一轮的国防部长。今次的新一轮清洗波及众多中共官员。最新的媒体爆料显示，习近平亲手打造的火箭军亦都未能够逃脱这一波大清洗的厄运。火箭军前任司令周亚宁、前副司令李军、现任副司令李全广、现任参谋长孙金明近期都无一幸免要接受调查。相关的报道说，吴国华目前已经离世，他的死被坊间传言是自杀。魏凤和、张君祥、李玉超、张振中、刘光斌等官员亦都全部落井。一些军工企业的高官亦都被波及接受调查，包括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全、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中航工业集团前董事长谭瑞松等人。这些在老百姓看落位高权重的中共高官，目前都相继传出已经失去联络，被中共官方带走审查。另外，南部战区海军司令谷新春、海军副司令冯丹宇亦都被带走。冯丹宇是冯玉祥的孙，曾经在总参装备任职，冯亦都是李尚福的下属。他在2003年任中共军方总装备部军兵总部海军局局长，2016年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主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几位外国元首致辞，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启程出访以色列。请睇报道。
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10年来一带一路已经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并提出北京将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8项行动。这8项行动包括：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二、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三、进行务实合作；四、促进绿色发展；五、推动科技创新；六、支持民间互动；七、建设廉洁之路；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在经济方面，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经济和贸易市场，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关于合作，习近平表示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共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习近平仲特别强调建立互联互通，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威逼，亦反对脱欧断链。而呢种讲法似乎是意有所指。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已经有10年，但是从数据上来看，规模扩大了很多。但是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却认为，可以大致判断一带一路失败了，至于在几大程度上失败可以讨论。陈功认为后续发展和原来想法差别太大，但是从中国国内来看，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了央企的基建项目。而对于那些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家来讲， BBC 说痛感甚至来得更强，多个国家欠下中共的巨额外债，好似老挝、斯里兰卡、吉布地、埃塞俄比亚、希腊等国，而中共亦成了世界最大的债主。所以欧美国家从政府到舆论一再批评一带一路是中共设置的债务陷阱，加上现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并且由于中共对所谓安全的变态要求，很多外资企业没有安全感，纷纷结束了在中国的业务，或者正在撤资的路上。这个也都令到习近平的8项行动看起来更加似是一种自救的行动。一名中共官员曾经告诉彭博社知，一带一路早已经名存实亡。普京今次访华，除了在启程之前在莫斯科接受中共官媒采访的时候对习近平大加赞赏之外，今次开幕仪式上的致辞亦都显示他已经将自己从大哥换落去跟班的位置上。
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17日在举行媒体茶会的时候，屋里面摆放的一尊400公斤的关公铜像，手中的关刀忽然坠地，敏感时机引发民众热议。请睇报道。
由于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近来对于开放式初选和全民调竞争方案迟迟未能够达成共识，双方的竞选办公室在17日下午3:30各自举办记者会和媒体茶话会，准备再次对外阐述立场。估不到这个期间，原本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为了提振士气，摆放在里面的一尊重约400公斤的关公铜像，手里面的青龙偃月刀突然跌了落地下。现场记者发现关刀落地之后，即刻拿起相机影相。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新闻组召集人张其强亦上前检查，发现是关公的手和关刀柄连接的地方断裂，才会令到关刀落地。 傍晚五点几，后竞选办公室除了将落地的关公刀恢复原状，亦解释关刀落地只是一场意外，是被某家电视台的摄影师碰撞所导致的。关公又名关羽，是古代三国鼎立的时候蜀国著名武将，他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更是常年征战沙场的武器。关公义薄云天的忠义、诚信精神亦都是后人所称道的，更在民间被奉为神明来拜祭。台湾很多政坛知名人士都是信关公的。由于侯友宜之前常年担任警官，所以一直以关公精神自我期许，多次公开表示关公是他一生的宗教信仰。今次关刀落地亦引发正反两极的热议。有网民表示赢梗啦，不用打仗才会放下关刀。但亦有网民认为是不是在暗示弃械投降啊？ TVBS 国民大会主持人谢耀洲在 Facebook 表示，后敬办关公像青龙偃月刀突然倒下，青龙偃月刀被视为关公的象征，要对没诚信的人动刀，暗示蓝白合要先放低，亦或是这一局连关公都攰啦。台湾知名命理专家小孟老师在 Facebook 说，后有疑关公落地代表在野需要团结，否则会有分裂的意涵，亦有关公看不下去的意象。另外关公松刀亦表示关公赐予侯友宜战力，希望他大刀阔斧，不宜软弱，带领团队面对敌营。另一位的风水命理师张玉初就认为，干乾你斩到地就是所谓的乾吗？咁再来讲，就是以易经来讲，你的刀落地你要让步，要低调，不要赶尽杀绝，要用文的方式去谈这一次政治。无论你有没有想，想和不想你都是要用文的，不能够用杀气，不能够动刀，不能够用以前一些做警察的方式去对付对手。又咁啱得咁巧，在2019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竞选的时候曾经面临党内分裂危机。当时中央党部后方风水池就发生龙鱼跳池死亡事件。由于鱼同鱼同音，当时亦被视为凶兆。之后放置党部大厅的永怀领袖石头基座亦产生裂缝，更加引发修补党内裂缝的联想。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